有一位美国在 Oregon 州的一位神学家，也是圣经文学的教授。这个人名字叫做 Stanley Allison。他这样来描述神的国度跟救赎计划。他说，亚当和夏娃初次犯罪以后，神立即向蛇宣告审判。创世纪3:14-15，在审判词里面，他同时宣告为人类预备了救赎。那在这个冲突中的两个主角，就是以后将要出现的基督，他是为女子所生，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撒旦，被称为古蛇的，启示录20:2。那这就是神对于撒旦和人类的计划。第一句宣告说他要伤你的头，预言了基督会消灭撒旦。基督曾经宣告他要捆绑撒旦，就是世界的壮士，并且把他赶出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撒旦最后的毁灭铺路。到那日，撒旦将要面临最终的审判，由他所建立的虚假的国度也同时会被歼灭。神要重新夺回他统治万有的权柄和终止一切的叛乱。这整个过程可以说就是神的国度计划。创世纪3:15同时宣告了第二个压伤，就是蛇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个邪恶的攻击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因为撒旦是导致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势力，他的脚跟被压伤，就是讲基督的死。他跟蛇的头被压伤来比较的话，那这是短暂的。只有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却成为神计划救赎的根基。神用这个计划来拯救人类。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神心意的奥秘。神有两个挑战啊，左手边这是国度的挑战，就是撒旦的悖逆；你的右手呢，是表示救赎的挑战，就是人类的堕落。左手边他要把国度从撒旦的手中再次夺回来。右边呢，就是要把人从堕落的光景当中把他救赎出来，让他重新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上帝就展开了两个计划，左手边这个叫做国度的计划，他从万国当中先治理一国，叫做以色列；右手边救赎的计划，从万民当中先救赎一民。神的这两个计划怎么展开呢？就是神的策略啊。以色列国我们可以看到，左手是大卫，上帝立大卫作王。右手边呢，就是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他要成为救赎万族万民的一个起头。所以呢，基督来到世上啊，他也可以说他有两个使命。所以从他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就看到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所罗门，这是有一个狮子的这个预表，是表示一个国度的统治。右手边，亚伯拉罕也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那他成为一个救赎者，他成为大祭司的一个预表。所以亚伯拉罕、以撒象征性的动物叫做羔羊。上帝右手把人从堕落当中救赎回来，左手他要重新成为一个治理者。这个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民就是世上的万族万民，他要使万有合一和好，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基督执掌的王权之下，那就成就了神国跟救赎的计划。所以我希望你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图像，对于了解神在普世的作为，就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神在伊甸园里面其实就勾画出他夺回国度跟救赎人类的双重计划。他最终会败坏撒旦和撒旦的国度，全面的夺回他自己的国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基督的死，救赎凡信靠他的人。在旧约随后的经文啊，就发现说，主拣选了两个信心的伟人，接着他们开始启动国度的计划，还有救赎的计划。第一位是亚伯拉罕，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神跟他立约，应许赐给他各样的福气，包括一位叫地上万族得福的后裔。加拉太书三章 6-16节，保罗宣称这个后裔就是基督，地上万族的福气就是从他而来，他被称为救赎和公义。那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带给人类救赎，完成神的救赎计划。那为了展开他的国度计划，在主前约1000年，他在同一个族裔当中拣选了大卫与他立约。那这个约呢，就是关乎王国跟王族后裔的约，撒母耳记下7:12-16。他说大卫的后裔会有一位永远统治以色列家，不断如此，在后来的末世中预言这位受膏者将会治理全地。比方说阿摩斯书的9:12，还有撒加利亚14:9。后来耶稣表明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借着这位大卫的后裔，神的国度计划将得以成就，他要毁灭那个叛逆者，并以公义治理全世界。那我们再看这两个儿子的预表，不管是亚伯拉罕或是大卫，他们都各得着一个重要的儿子，预表神向他们所应许的那后裔。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摩利亚山被献作活祭，当然这是预表基督的救赎。另外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蛮有荣耀和显赫的君王，正好预表了基督的王权。因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神的灵的末世之下，在新约的开端就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来介绍这位新约的中心人物。我们也看到两种动物的预表，旧约圣经也用两种动物作为象征来描绘基督的救赎和主和王权。献祭的时候所用的羔羊表征了他的救赎工作。约翰福音1:29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书53:7，耶稣基督也被描述为主的仆人，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另外一种象征基督的动物就是狮子。约翰在启示录5:5曾经引用这旧约的隐喻来形容基督，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狮子是作为万兽之王，代表着王权，表明从犹大支派中会出现一个领袖，统治以色列和全宇宙。那么这两个计划的是怎么样关联起来呢？虽然在整本圣经里，基督这两方面的功用是互相交织，两者的目的却有所不同。国度的目的主要在于神要重新夺回他在国度中所失落的，救赎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人类预备救赎的基础。虽然国度的目的较为宽阔，牵涉整个灵界，但如果欠缺了救赎人类的计划，那他就没有办法完成。好像有王但是没有人民，那这个王国还是不完整，对吧？我们看启示录5，约翰如何在所预言的意象中把这两个关联起来。当他看见基督既是狮子又是羔羊的身份便听见天上众天使大声欢呼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启示录5:12，基督最终会将国度夺回，呈现给天父。哥林多前书15:24。然而最至关重要的是，夺回国度的过程中是借着他救赎的大爱，而不是借着他满有权柄的大能。那么这个也就成为宣教的第一步，总是要先把人拯救，借着耶稣基督他们的归信，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以后基督徒在他的国家里面慢慢成熟以后，他就理当在所谓的各个领域7个山头，所以用 ABCDEFG 来表示这7个山头。A 是 art， 就是在媒体啊，在艺术啊，在音乐啊，这些原本都是属于上帝的，要从撒旦手中把它夺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吵闹的歌颂爱情的这些音乐，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我们在艺术领域把它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颂赞上帝一切美德的一个途径。B 呢 ？B 就是 business， 工作，你的职场上面在你所从事的生意上面把它夺回来，你所从事的、所得着的利润 应当要归给上帝，并且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在你的职场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品格跟他的原则，就让基督在你的职场当中可以得着荣耀。 C 是 Church、就是在教会当中，基督徒不只是在教会当中为主做见证、也在其他的各个领域为主做见证，但是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彰显彼此相爱，彰显神的原则跟他治理的模式最好的一个示范的点。上帝的救赎的工作也从教会来发动。第一是 Media 我刚刚讲了，除了音乐艺术之外，还有一些是媒体，好莱坞的电影或者是电视的新闻或电视上面的节目，各样的网络上面这个媒体应当要被基督来得着，不是散播那个邪恶的错误的思想，乃是散播尊荣神、合乎基督徒体统的这些的原则跟新闻，好让人心里产生敬畏，并且把荣耀归给上帝。一是 education、就是在教育界，不管是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各种的专业的这个教育的领域，基督应当在那个当中执掌王权，使我们所教的它的内容是跟圣经是相符合而不是相抵触的。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他是能够知道上帝在他个人身上的呼召带领，还有上帝给他什么样的恩赐才干，他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就找到他的呼召，找到他可以荣耀神的一个途径，一个管道。 F 是 Family，在今天我们翻开报纸，我们就会看见撒旦不断地在攻击家庭、攻击婚姻，因为他知道上帝所设计的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荣耀神的、敬拜神的、服侍神的最好的单位就是在家庭里面，所以他处心积虑地来破坏家庭，让同性恋的婚姻也好，或者是离婚的问题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在破坏婚姻，或是叫人不生、不养、不婚，来终结家庭的功能。人失去了家庭的屏障以后，他常常就整个人格的发展常常是不太健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整个的国度使命跟救赎使命当中，要把家庭这个领域当中要把它夺回来，在家庭当中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就是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个也成为宣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最后一个我们说是 G 是 government、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政权，它是压迫基督徒的、甚至用它的宗教跟它政治的结合来压迫神的教会，这也是撒旦的一个伎俩。基督徒在神的帮助之下，将来在公职、在政府的部门当中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发声。所以当整个的这个政治界有很多的腐败、有很多的贪污、有很多不合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参与公职，尽管很不容易，可能跟政府的有一些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是基督徒却要在那个当中去做光做盐，如同约瑟在埃及这个拜最多假神的这个国家里面做宰相，借着约瑟的服事，以色列全家得以保全。另外就是但以理，不管是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里面、或者是后来在波斯帝国大利乌的王朝里面，三朝还是四朝的元老，他不管国王下令要拜什么偶像，他总是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继续的祷告，所以他里面的美好的灵性就让这些不认识神的国王，他们最终能够称颂耶和华上帝，说只有他是上天下地唯一的主宰。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基督的王权，还有基督的救赎，一切的这个基础当然都是从一个个人的得救啊，家庭的得救，以至于到一个民族的得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七个山头 ABCDEFG 这几个领域里面去为主做见证，让大家看到所谓的宣教 Mission of God， 它不只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并且是在很多的领域当中 去让主基督在那个地方做主掌王权。那我要教大家唱一首诗歌，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你配那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执掌王权。